自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十月二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十点钟，中国时间晚上十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在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六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的同时，十多间大专院校学生在校园显著的位置悬挂香港独立的大型横额，宣扬香港独立。据香港传媒报道，在香港立法会9月4号选举之后，外界将注意力转向明年3月份举行的特首选举之际，国务院港澳办高官没几耐前南下深圳收风了解情况，会见香港政界人士，其中包括了两位的温和民主派人士。而叙利亚政府军和他们的俄罗斯民军为了重新占领整座阿勒颇城，加强他们的攻势。救援人员说，反政府组织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城区所剩下最大的叙利亚医院星期六遭到近日以来的第二次军炸。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六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的同时，十多间大专院校的学生在校园显著位置悬挂香港独立的大型横额，宣扬港独。据香港传媒报道，包括港大、中大、科大、浸大、城大等15间大专院校的校园地标处，10月1号上昼几乎同时出现红底白字中英文的香港独立条额。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承认设计和提供横额，但是并没有派人进入院校，而是由这些院校的学生自行悬挂，反映出港独思潮已经遍及大专学界。多间院校以各种理由很快就将横额移除，而包括港大等多间院校的学生会表示，事前并不知情，行动不是学生会或者属会的行动。此外，一些校园内民主墙上亦都贴有中英文、香港独立等标语。据香港传媒报道，在香港立法会9月4号选举之后，外界将注意力转向明年3月份特首选举之际，国务院港澳办高官没几耐之前南下深圳收风了解情况，会见香港政界人士，包括两位温和派的民主派人士。报道表示，港澳办副主任冯毅的两个礼拜前低调南下，分别同民主党元老、前立法会议员李华明同埋民主思路召集人、前公民党议员汤家华等会面。两个人事后表示，中央似乎未就下一任的特首人选拍板。非民主党领导层成员的李华明曾经向主席刘慧卿汇报会面。李华明表示，他向冯毅表明不应该让特首梁振英连任，并讲解立法会选举形势，称由于梁振英撕裂社会，导致不少本土自决派当选。走中间路线的汤家华证实，他在9月23号与冯毅会面，讨论立法会运作、处理港独问题以及特首选举。双方都对特首选举有兴趣，各自表达看法。汤家华称，感觉对方知道市民不想梁振英连任，但感觉不到中央已经钦点了梁振英连任。叙利亚政府军同他们的俄罗斯民军为了重新占领整座阿勒颇城，加强了他们的攻势。救援人员说，反政府组织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城区所剩下来最大的叙利亚医院星期六遭到近日来的第二次军炸。叙利亚美国医疗协会的一名发言人说，当 M10 医院的医生正在为一小组病人进行紧急医疗救护之际，至少两桶的炸弹击中了医院。这位发言人对记者说，还有一些医护人员和病人被困在被炸毁的医院里面，两间医院之一星期三被空袭 炸成废墟，几个人死亡。纽约时报星期六报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1995年在联邦所得税报税单上申报了9亿1600万美元的亏损。报道说，这一笔为数不少的数字可能令到川普合法地避免缴纳18年的联邦所得税。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一笔将近10亿美元的亏损金额令到川普可以在接住下来的18年里面抵消5000多万美元的应纳所得税。纽约时报话，税务专家表示，从川普的纳税文件上来看，这种做法并没有违法。纽约时报指出，川普的纳税单显示，川普在90年代初期一连串的财务失败令到他取得可观的税收优惠。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一开始了新的工作年度，在25年里面，最高法院首次出现只有8名大法官开始新工作年度的局面，而第9位的大法官空缺的归属将会由美国总统大选来决定。自从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2月份突然逝世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在意识形态上分成自由派和保守派。巴西定于10月2号举行全国的地方选举，5568个乡镇城市将会选出市长和市议员。根据民意调查，被弹劾的前总统罗塞夫所属的劳工党将会在选举中面临重大挫败，这是罗塞夫被弹劾之后的首次地方选举。根据地方报道，巴西人民仍然在经济衰退中挣扎，他们盼望改变8月31号巴西参议院以61比20投票通过罢免罗塞夫总统职务。罗塞夫被控非法挪用国家银行的资金来到偿还联邦预算赤字，以此在2014年的总统大选中提高他的支持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宣布亚洲再平衡进入了第三阶段。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9月29号宣布，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军事部分正进入第三阶段，重点是要提升和稳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力优势，同时继续打造一个包容和基于原则的地区安全架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卡特说，在奥巴马总统2011年推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之后，美军在第一阶段注重将更多的人员和装备投向亚太地区。2015年进入再平衡第二阶段之后，着重提高武器装备的质量，并且努力增强和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关系。他说，在第三阶段，美军将会巩固和发展第二阶段所取得的成果，将更多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派往亚太地区，包括 F-35 第五代战斗机、P-8 型反潜侦察机和升级版的维吉尼亚级核潜艇，并且大力发展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无人驾驶潜水装置以及太空和网络的新技术。卡特说，美军还掌握了一些外界料想不到的新武器，并且会投放亚太地区使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国亚洲再平衡的目的是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令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有机会繁荣昌盛。他说，美国不能够接受中国在他们的周边海域采取的一些行动，但是会努力和中国军方通过对话降低误判和误解的风险。卡特说，美国将会在亚洲再平衡第三阶段当中努力打造一个包容和基于原则的地区安全架构，并且希望中国不将自身排除在外。中国对美国的亚洲再平衡一直保持警惕，怀疑这个是美国围堵中国的一项战略。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 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对涉嫌帮助北韩逃避制裁的中国企业和四名个人提出刑事控罪，并对其实施制裁。中国方面对美国的做法表达不满，指责美国利用国内法实施所谓的长臂管辖。美国一位法律界人士认为，中国企业和个人通过美国金融系统协助北韩逃避制裁，这些非法活动发生在美国境内，因此美国拥有管辖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9月26号星期一对外公布，已经对中国丹东鸿翔实业发展公司、公司董事长马晓红以及另外三名高管提出刑事指控，罪名是他们合谋通过纺织公司协助受制裁的北韩实体躲避制裁，以及通过美国金融系统参与国际洗黑钱。而同时，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将鸿翔公司和马晓红等四人列入特定国民与禁止往来人员制裁名单。司法部还要求新泽西州地区法院对鸿翔以及他的纺织公司所属的中国银行账户中的资金采取民事没收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发布会上对此回应说，中方反对美国根据国内法对中国实体和个人实行长臂管辖。他还说，中国一直认真执行安理会相关决议，而且对中国任何企业和个人的违规行为一旦查实就会严肃处理。乔舒亚·斯坦顿是华盛顿律师与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个人观点是美国对这个案件有管辖权。斯坦顿说，交易资金不是人民币而是美元，中国公司为受制裁的北韩银行用于采购的资金在中国和英属维京群岛、塞舌尔和其他国家之间流动时要通过美国，通过美国的领土。司法部的起诉书说，鸿翔公司和他的纺织公司通过他在多家中国银行的账户协助北韩进行美元贸易，中国的银行则通过渣打银行和德意志银行作为代理行进行美元清算，而这两家银行的美元清算中心设在新泽西州。这个也是为什么司法部向新泽西州的地区法院提出诉讼。起诉书还说，鸿翔公司进行美元贸易的资金实际上由美国与联合国制裁的北韩光纤银行提供或者担保。北韩光纤银行在2009年8月11号被美国列入 SDN 制裁名单，理由是他为此前遭到制裁的北韩端川商业银行和北韩革新贸易公司提供美元金融服务。这两个北韩实体被认为是北韩主要军火商、北韩矿业发展贸易公司有联系。早在2006年，联合国已经将这三个北韩实体列入制裁名单。2016年3月，北韩光纤银行亦被列入联合国制裁名单。美国的制裁禁止受制裁的北韩实体和个人，以及为他服务的代理人，包括非美国人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除非是得到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的授权或者许可。在鸿翔公司这个案件中，美国司法部提供的证据显示，在北韩光纤银行受到美国制裁后，鸿翔公司实际上成为该银行的代理人，在英属维京岛、非洲塞舌尔和香港等地注册成立或者收购至少22个离岸空壳公司，通过这些公司为北韩光纤银行支付对外贸易中的美元款项。由于这些纺织公司，美国的代理行无法发现美元交易的背后有被制裁的北韩光纤银行的存在。司法部的起诉书指出，鸿翔公司通过美国代理行的汇付交易，仅仅渣打银行一家，在北韩光纤银行被美国制裁的大约三年间是$1,300,000，而在2009年至2015年间，亦就是光纤银行被制裁后的6年间，交易总额激增到1.1亿美元。 一啲贸易活动嘅文件显示，鸿翔公司喺呢啲贸易中获得嘅利润有时高达23%。本月较早时，鸿翔公司与北韩之间嘅密切联系逐渐浮出水面。美国同南韩智库嘅一份联合报告指出，鸿翔公司涉嫌为北韩发展核武器提供协助，包括为北韩采购发展核武器所需要的物资。不过严格来讲，美国针对鸿翔公司和他四名高管的起诉几乎没有涉及到这些违禁物品。在司法部提供的证据中，大多数贸易文件和往来信件中所涉及的不是受到制裁的白糖和化肥等商品。不过这些证据足以证明鸿翔公司与北韩光纤银行之间的关系，以及鸿翔公司涉嫌协助光纤银行躲避制裁以及洗黑钱的非法活动，而这些活动经过美国。除了刑事诉讼，司法部还向法院申请对鸿翔和他的纺织公司所属的所有中国银行账户中的资金采取民事没收行动，涉及的中资银行包括中国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和丹东银行等12家银行中的25个账户。乔舒亚·斯坦顿律师对美国指引话，这项行动的意思就是美国政府可以没收这25个账户中的所有资金，即使是这些资金现在不在美国。此前曾经有媒体报道将这项行动解读为冻结公司资产，但是事实上应该是美国政府追缴和没收涉及违法活动的款项。司法部的诉状说，鸿翔公司通过美国总共收到了7,437,708元的资金，其中包括从直接违反相关制裁的5个纺织公司那里获得1,563,1,152.96元。斯坦顿说，在这个案件中，因为中国的银行在渣打银行和德意志银行有账户，美国政府实际上可以从这两家银行拿走这笔资金，然后将这笔钱存入司法部和财政部的相关账户。作为执法调查的资金，在美国的这两家代理行则向中国的银行收取这些钱，中国的银行向客户，也就是鸿翔公司讨回这笔钱。斯坦顿说，如果鸿翔公司认为这个民事行动不公平，可以聘请律师到美国出庭辩护。虽然美国司法部对这25个账户提出诉讼，但是不认为美国的代理行和中国的银行涉嫌违法行为，但是斯坦顿律师认为中国的银行应当承担责任，因为银行有了解客户的法律义务。斯坦顿说，银行理应有软件帮助他们对客户的名字和地址以及其他交易信息与因制裁而被阻止交易的人员信息进行比对，但是中国的银行没有履行这些义务，即使违规不是有意，但是银行仍然会面临严惩。他指出，之前欧洲的银行就因为违反对伊朗制裁而受到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司法部的诉讼书说，在北韩光纤银行被联合国为制裁对象之后的6月至8月，鸿翔公司的三家纺织公司还通过美国的代理行进行了近800万美元的资金转账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2016年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之后，要求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对台政策的呼声再起。美国国会议员近日亦都提出台湾旅行法，希望以立法的方式令到美国解除对台湾高层领导人访问美国的禁令。不过一些分析认为，美台官方交往互动越是低调，效果就越好，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彼此的共同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包括美国台湾人社团、台湾非政府组织，甚至美国国会人士都认为台湾民主深化的成就应该得到全世界更多的认可。美国长期以来在与台湾的交往上做出的很多限制，尤其是高层官员互访的禁令早已不合时宜，应该重新审视相关做法并做出相应的调整。近日参众两院议员相继提出台湾旅行法，即是这种呼吁的反应。新成立的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星期三举行智库成立之后的第一场研讨会，主题就是美国政府与台湾交往接触的指导方针，自1994年克林顿政府开始施行至今的对台政策检讨。与会的三位专家 曾任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葛天豪、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及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都不赞成全面审视美国对台政策检讨。洛曼认为那个将打开潘多拉盒子，可能引来更多干扰因素，但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可以考虑以包裹方式做一些调整。洛曼说，综合而言，调整做法是重要的，因为他发出的信号是美国如何对待台湾。台湾这样做可能会遭到国务院律师的反对，因为原来的方针就是他们拟定出来并开始实施的。但事实上，美国还是可以看到有些改变，例如台北的美国在台协会可以悬挂美国国旗，就表示这些规定并不是刻在石头上一定不能够改的。不过葛天豪说，对国务院官僚体系而言，美台之间的交往准则是越少引起注意越好，虽然这种低调方式并非最理想，但是他们能够促进实质关系，尤其是美台军事接触的方式更是越安静越好。葛天豪说，美国必须了解在东亚海洋周边一带，美国面对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军事战略环境，所以美国必须与台湾协作。葛天豪说，他认为美国可以非常安静地与台湾合作，不过美国必须与台湾以及其他相关者悄悄地协作，这样他们才能够确定所有人都在相同的理解上思考。这样台湾在做什么？台湾有什么能力？台湾要选择取得哪些能力都能够符合那个环境所需，美国可以安静地达到那个目的。葛天豪说，他的直觉告诉他，他们正在悄悄地这样做。卜瑞哲亦都认为，美台之间很多往来都必须悄悄进行，高调不一定能够达到提升双边利益的目标。台湾关系法仍然赋予美国政府很多的弹性，是否符合双方的利益才是每个个案的衡量的标准。1994年9月27日，时任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的洛德在参议院外委会就1992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后，针对美国对台政策进行全面检讨所做出的调整提出证词，证词的名称即为对台政策检讨。通过这个对台政策，台湾驻美代表处可以使用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的正式名称，而且美国首度表达将支持台湾加入无需主权国家身份的国际组织，对那些台湾没办法成为会员的组织，美国亦将支持台湾的声音被国际社会听见。不过洛德在证词中亦都强调，美国政府强烈反对国会试图以立法方式允许中华民国高层领导人访美的做法，因为那个将脱离美国历任政府行之有年的基本政策轨道，导入一个毫无疑问会被中国视为美国与台湾具有官方关系的元素。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英国牛津大学蔡德商学院讲师阿迪夫安塞尔等四位学者这个月初发表论文指出，中国当前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大手笔的投资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回报。论文认为，尽管中国当前基础设施项目的建造速度与规模超过了很多富裕国家，但巨额投入带来的却是巨大的资源浪费。文章仲认为，中国基建项目飞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诸多的隐忧。不过，一些学者对这篇论文中公布的一些研究发现与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文中论据不足以支持作者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在华盛顿报道。
牛津大学的四名学者通过对遍布中国各地的95个道路和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研究，并且将这些项目和其他国家的806个交通基建项目比较之后，发现在95个基建项目当中，有75%的项目都存在成本超支的现象，而且实际成本平均超出预算成本的比例达到30.6%。 这四个人共同撰写的论文之中还提到，这95个道路和铁路项目的平均完工时间是 4.3 年，远远低于富裕国家交通基建项目完成工所需要的 6.9 年。但是文中对在如此短的时间建造出来的基建项目的质量和安全性提出了疑问。论文援引了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道路交通死亡率是每10万人之中有 18.8 人，而在英国这个数据仅仅是 2.9 人。文中又认为，中国在这个数据上面居高不下，主要是因为基建项目之中薄弱的技术设计以及道路质量的问题。除此之外，四位学者收集了中国156个道路基础建设项目的交通数据，发现其中大约有2/3的项目在建成之后出现了明显低于预计通车量的情况，有些道路的实际通车量还不足以预期的 20%。 同这个相反的就是，剩下来大约1/3的项目就出现远远高于预计通车量的情况，一些道路的实际通车量高达预期的3倍。报告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是一种资源浪费。不过一些学者对这篇论文之中发现和观点提出了质疑。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中国经济的教授巴里洛顿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将个别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功效和宏观经济规划的可持续性问题完全混淆了。
If you look at it, first of all, what they seem to imply.
洛顿说，首先从单个项目的情况来看，当你仔细看过文章之后，你会发现这篇文章其实是讲那95个中国的基建项目和他们研究的发达国家的项目取得的成效相等或者是更好。所以他们的研究发现实际上是和他们似乎在暗示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是低质量、低回报的观点相违背的。洛顿又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是想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全世界有很多的基础设施项目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回报，他们想以中国为例证明他们的观点，并且以此吸引外界的注意力，但这个例子似乎并不恰当。还有学者认为，这份报告研究的样本数量不足以支撑报告作者宏观的结论，其中一些数据还有一些含混不清。虽然有专家对报告提出质疑，但是《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中国近年来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失控已经成为外界普遍的共识。除了成本超支、大规模投入并没有带来相应回报等的问题，文中还指出，中国在不断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亦都出现了债台高筑的现象。根据管理咨询公司麦克锡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00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的债务总额从2.1万亿美元飙升至28.2万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25个新兴市场之中负债情况最严重的国家，而这些债务集中在国有企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负债总额几乎是希腊的2倍，但这间公司在今年已经计划拨款1200亿美元用于更多的铁路建设项目。巴里洛顿对此亦都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负债情况确实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和基础设施投资是两回事。他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不是因为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而是因为中国薄弱的金融体系等的其他因素。他又指出，不能够依据个别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回报情况来到评判相应的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You know, the crucial thing is to point out that there's a huge logical jump.
洛顿说，他认为关键是要指出个别项目的回报率低和整个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两者在逻辑之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分析人士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鹏认为，中国当前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里面烧钱的行为是不顾后果的。
通过这样一等高速的这个基础建设呢，来这个得到面子工程让一般老百姓感觉到脸上有光也同时呢，
何鹏话，当局通过咁样一种高速嘅基础建设嚟到得到面子嘅工程，令到一般老百姓感到好有面，同时又可以同商人进行最大嘅利益交换。喺呢种情况之下，佢嘅财政系不顾后果嘅，佢嘅环保亦都系不顾后果嘅，佢嘅产权亦都系非常不清楚嘅。安塞尔等人撰写的论文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运作模式不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文中又警告说，如果中国不将当前运作方式转变为高质少量的投资模式，中国或者将会面临一场由基础设施问题引起的全国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乔赞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思想文化网站突然无法登录，引发关注。匈牙利移民公决会否促进欧洲进一步向右转？土耳其敦促欧盟批准他的成员国资格。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中国拥有众多读者的知名思想文化网站共识网，从10月1号起无法登录，引发外界关注，猜测共识网可能被整肃，被迫关闭。有消息说，共识网仍然在同有关部门沟通。从星期六开始，试图登录2009年正式上线、汇集知名专家学者研究知识成果的思想文化网站共识网的读者，只能够看到一行醒目的黑字，就是因网站程序升级暂停更新，敬请谅解。海外明镜网星期日登载的明镜由布特约记者的报道称，共识网已经关闭。共识网总裁周志兴较早前在微信朋友圈里面说，当局希望他们关闭共识网，认为是传递错误思想平台，他无奈准备关闭，特此报告。美国之音记者星期日通过渠道微信联系共识网的创办人、资深传媒人周志兴，他称网站实际上没有问题，可能因为网站维护引发猜测。对于微信朋友圈里面的那段话，周志兴表示不确切，那一番话不是他讲的，不要再传了。几位传媒圈内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记者的询问都表示，听说是关闭了，但具体的情况不详，网站是否最后关闭有待观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系展刚教授对记者表示，目前外界对共识网的情况所知不多，有人说关闭了，有人说仍然在同有关部门沟通，因为周志兴有很强的高层关系，因此目前仍然希望保持低调。就好像匈牙利很多地方一样，因耶格斯伊法鲁城里面很多工厂已经关闭了几十年，当地居民说有工作的人收入亦都不高。当问起他们怎样为星期日具有争议性的传闻公决投票时，这里很多人都回答说他们将投反对票，因为他们不希望更多的移民进入匈牙利，同他们竞争工作机会，并带来安全隐患。56岁的建筑工人约特洛话，他当然要投票，因为他在担心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的家人和他的女儿。约特以住在一座苏联时期修建的房屋里面。匈牙利星期日将就欧盟要求成员国分摊移民配额的决定举行全民公投。分析人士说，只要有足够多的选民星期日出来投票，欧盟分摊移民的决定就有可能被拒绝。分析人士说，如果多数选民投出不支持票，那就会鼓励那些主张对难民采取更强硬政策的欧洲政治党派。土耳其总统警告说，土耳其在申请加入欧洲联盟长达几十年的漫长等待中已经达到了游戏结束的阶段。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在议会会议期间开始时对议员说，现在到了布鲁塞尔决定是否希望土耳其成为完全成员国的时候了。他补充说，土耳其已经做好准备。埃尔多安批评了签证免签受阻的问题，欧盟本应在这个月对土耳其实施签证免签政策。他说，这个立场表明欧洲联盟不希望信守向土耳其做出的承诺。美国天气预报部门说，马修飓风是2007年菲利克斯风暴以来大西洋上最强的飓风。马修飓风最大持续风力每个钟头达到250公里，并伴有更大强风，预计马修强风暴将会持续到星期日。 哥伦比亚人民星期日将会通过全民公投决定是否接受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的和平协议。9月26号，哥伦比亚政府和革命武装力量签署最终一个和平协议，结束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反政府组织和历届哥伦比亚政府长达52年的战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会不会好像治理川普品牌一样这样治理国家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者经常拿川普在商场上取得的成功作为力挺他的主要原因。不过最近一部记录川普怎样出人头地的书，为大众描绘一副更为复杂的画面。在他的经商生涯中，仰慕者固然众多，但责骂者亦都大有人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在出马竞选总统之前，川普是纽约市一位精明老练的房地产开发商和生意人。他在 NBC 全国广播公司真人秀节目经常夸口自己的商场成就。
Doing business in New York requires a very strong person, very motivated person, and he is very much a New York businessman.
与梅麦斯坦律师事务所的爱德华·海麦斯坦说，在纽约做生意必须是一个很强悍的人，必须要动力十足。川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纽约生意人。另外他又说，川普会记住供应商、合同商的名字，他可以带着你一步一步地理清。马克·费希尔和迈克尔·克拉尼什共同撰写了曝光川普的这本书。这本书在最近出版，记录了川普走向总统候选人之路，以及一路走来他所经手的那些重大商业交易。
He believes that as a chief executive of a large business operation, that kind of background has prepared him for whatever may come.
曝光川普联合作者马克·费希尔说，川普相信身为大型商业运作的首席执行官这样的背景为他打下了基础，接下来他可以应付任何的事。这本书的作者大量采访了川普，他们发现在他登上社会顶端的路途之中，品牌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每一处的地产都在显著位置亮出了川普的大名。他在华盛顿市最新开张的川普酒店亦都不例外。多年来，川普的大名一直就代表着奢华和炫富。
He made money from licensing his name. Other people made money or lost money by putting their own capital up for those buildings. So in a way, he couldn't lose.
曝光川普联合作者迈克尔·克拉尼什说，川普靠许可其他人使用他的名而赚钱，而其他人要将自己的本金投入到这些大楼，有可能赚钱，有可能蚀本。但是无论如何，川普都不会蚀本。但是其他人又有些在亏损的。贝斯·罗塞尔的公司曾经签了合同，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川普泰基陵赌场里面的各处卫生间安装隔板。
The contract was a little over $230,000. It was one of the biggest jobs we've ever done.
三叉戟建筑专业公司联合业主贝斯·罗塞尔说，合同金额是超过$230,000，这些是他们当时接过的最大的生意。但是到了给钱的时候，罗塞尔得知川普已经申请破产，不会给钱了。
Everybody had to, you know, pretty much file documents and get lawyers and all that fun stuff to get any kind of money.
罗塞尔继续说，要拿到任何的钱，每个人都必须呈交文件、聘请律师，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手续。然后到头来，罗塞尔只是拿到了应得款项的30%，而这些还是在打了两年半的官司之后。
There is a long trail, as we describe in the book, of vendors, contractors, shareholders who lost their shirts because they got in bed with Donald Trump.
曝光川普联合作者麦克·费希尔说，就好像他们的书里面描写的这样。一路走嚟，一个又一个的供应商、合同商、股东因为和川普交易而赔清光。而家选民将要决定这位纽约的名流富商是否可以成为下一届美国的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的报道。
19年前的这个星期， 被以色列授予国际异人的封号的华人何凤山在三藩市去世。19年后的今日，国际传媒报道了中国河南省开封的犹太人社区被打压的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中国当局打压古城开封的犹太裔社区的消息最近在纽约时报和很多国际媒体上曝光。报道称，中国当局几个月来收紧对开封仅存的几个犹太裔团体的限制。当地的几百个自称是犹太裔的居民只能够在私人场合举行庆祝、学习或者祈祷等活动。犹太教不属于中国官方认可的五个宗教。据报道，可能为了吸引游客和发展，开封政府多年来对犹太社区复兴传统的活动相当容忍。去年四月，开封犹太社区的50个成员一起庆祝了逾越节。去年12月，几十个犹太裔点燃庆祝光明节的烛台。今年以来，开封当局的态度转变，为犹太社区服务的一个学习中心被迫关闭，城市里面的犹太历史的公共标志被拆除，一些国际的犹太组织被打压，相传是当地最古老的犹太教堂的残垣亦都被掩埋。一名导游表示，整个政策现在非常紧，中国对外国活动和干预很敏感。一个支持犹太传统复兴的生意人说，政府不了解这些人，担心他们被人利用，而不单止因为这些人是犹太裔。有学者认为，开封的犹太社区是公元八九世纪波斯人和伊拉克的犹太贸易商沿着丝绸之路建立的。在明代的巅峰期，从14到17世纪可能有5000人，有犹太教堂、教士、教育组织和公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异族通婚和转移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削弱了社区，到19世纪中叶，从前的正式团体大体消失，但犹太家族的后裔仍旧能够从姓氏和其他的习俗辨识。对开封犹太社区的打压发生在以色列和中国加强政治经济关系之际。两国最近签订签证协议，鼓励两国之间的旅游。有学者认为，开封的犹太裔是中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活的联系。在很多世纪的同化后，近年来从开封出来寻根的犹太裔人数逐渐增加。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由于中国多年前支持和以色列对立的巴勒斯坦人而没有正式相互承认，直到1992年才建立外交关系。不过二战期间向数千犹太人发签证，使到他们得以逃过纳粹大屠杀的中华民国驻维也纳领事馆总领事何凤山博士，至今仍然受到很多以色列人的尊重。何凤山是慕尼克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1935年进入中华民国外交部，曾经在土耳其和维也纳工作，1938年担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领事馆总领事期间，不顾上司的反对，向可能多达3000名的犹太人发放签证。这些人因此得以离开纳粹控制下的奥地利，前往上海或者其他的地方避难，逃过纳粹大屠杀的浩劫。何凤山签发的签证被称为生命签证。29年前，1997年的9月28号，96岁的何凤山在三藩市去世。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次我哋讲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97年宣誓就职。亚当斯才智过人，热爱国家，而且系一位出色嘅外交官。不过他并不热衷于政党政治，这个弱点给他带来很多麻烦，因为18世纪末期，美国联邦共和两党争权夺利，将亚当斯夹在中间。亚当斯是联邦党成员，作为总统，联邦党领袖的位置本来非他莫属，但是这个位置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乔治·华盛顿任期内，汉密尔顿曾经担任财政部长，在谋求和施展政治权力方面可谓登峰造极。 如今汉密尔顿虽然已经退出政界，在纽约开办律师事务所，但是他继续通过联邦党的力量对政府施加影响，效忠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控制着当时的国会，就连亚当斯总统手下的三位内阁部长私下亦听命于汉密尔顿，与新总统作对。这种情况给亚当斯带来不少麻烦，但是奇怪的是，最后竟然亦将联邦党送入坟墓。亚当斯任期内的两个主要问题之一是外交，一个是民权。外交涉及美国与法国的关系。总括来说，联邦党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不相信民主，不相信人民统治。出于这个原因，联邦党人极力反对法国大革命。法国国王和皇后被杀，使他们深感震惊。联邦党人主张与英国结盟，后来还要求对法国宣战，但是由美国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支持法国大革命。想当初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曾经向年轻的美国伸出援手，两国友谊在杰斐逊担任驻法使节期间更上一层楼。但是杰斐逊离开法国之后，两国关系每况愈下。接替杰斐逊的驻法使节公开支持法国皇权。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法国新政府对这个人下逐客令。大多数联邦党人都不希望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他们想尽方法防止政府向巴黎派遣亲法使节，他们还四处捕捉法国冒犯美国的迹象，为宣战寻找藉口。亚当斯总统不同意联邦党的主流意见，他希望通过谈判改善与法国的关系，但是亚当斯同时亦在努力加强国防。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一旦战争爆发，他们随时准备应战。美国历史教科书上所谓的 XYZ 事件，使美国和法国走向战争边缘。亚当斯总统当时任命一个由三位部长组成的代表小组与法国政府交涉，法国官员叫这三个人等了几个星期。在这个期间，三个法国人前来拜访，告诉美国代表知，如果美国答应三个条件，就和美国签协议。这三个法国人后来被称为
XYZ。
法国提出的三个条件是：第一，美国要借给法国政府$1,200万；第二，美国必须就亚当斯总统最近对美国国会讲话中的反法言论道歉；第三，美国要向法国外交部长支付$250,000。美国的三位部长表示，出钱可以，但是要先签协议，结果遭到法国外交部长的拒绝。法国坚持，只有先给钱，才能够签协议。联邦党人终于找到藉口，他们指出这个是法国对美国的侮辱，他们不能够示弱，唯一的回答就是宣战。联邦党人的报纸亦煽风点火，进行反法宣传，有些地方的主战团体甚至爆发了暴力行动。对此共和党人无能为力，就连副总统杰斐逊亦爱莫能助，他继续留在当时的首都费城，但是没什么朋友。美国国会迅速通过立法，建立永久性陆军和海军，并增加税收补充军费，用于陆海两军的组建和训练。国会还以微弱多数通过另外两项立法，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这两项立法极大地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联邦党人说，这两项立法对于保护国家安全十分必要，但是事实上，联邦党人是为了借此削弱共和党人的力量。根据爱国人法，美国总统可以指责在美国居住的任何外国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并勒令此人出境。法案还将爱国人入籍规划的时间 从五年延长到14年。这种做法使共和党人感到气愤，因为大多数外国人入籍之后都会加入共和党。共和党人认为爱国人法违反了美国宪法，使联邦政府的权限超过宪法规定的范畴。但是联邦党人认为爱国人法并没有违宪，因为宪法赋予联邦政府保护国家不受外来侵略的权力。另外一项立法惩治叛乱法禁止任何煽动公众对政府敌对情绪的出版物。共和党人指出此法违反美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但是联邦党人再次强调这样做是出于捍卫国家安全。联邦党人试图利用惩治叛乱法压制对亚当斯政府的批判，包括几位共和党媒体人和一名共和党议员在内的大约25个人根据惩治叛乱法受到指控，有些人被认定有罪关入大牢。另外一些共和党人前赴后继继续与惩治叛乱法做斗争，联邦党人压制批判的设计无得逞。亚当斯总统签署了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使他成为法律。他相信与法国的战争迫在眉睫，为了保护美国必须这样做。谁知1799年初他收到报告说法国愿意围绕改善两国关系重新举行谈判。亚当斯立即任命派驻法国的新部长，联邦党参议员威胁说要驳回亚当斯的提名。最后亚当斯被迫任命一个由三名部长组成的委员会，才得到参议院的通过。这三个人拖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前往法国谈判，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达成协议。那阵时已经是1800年9月30号。经过多年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亚当斯总统终于防止了与法国的战争。他后来这样写，我最希望被后人记住的是我担负了与法国维系和平的重任，而且最终成功。1800年又是一个大选年，联邦党看起来了无生气。联邦党人不单止没有促成与法国的战争，而且未能够借助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压制批判的声浪。联邦党领袖清楚地知道这次大选是他们捉住政治权力的最后机会。当时共和党深得人心，在州议会和联邦议会的势力不断扩大，除非联邦党人能够设法改变选举程序，否则共和党领袖托马斯·杰斐逊在问鼎总统的道路上看来已经胜券在握。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要去听演唱会，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Run of the Mill 以及 Roll the Dice。
Larry， 今晚的演唱会好不好听的？那个乐队是什么类型的？
Well, they're kind of hard to describe. Their music is a mixture of many different styles.
各种音乐的混合，听起来挺有新意。现在很多乐队都没有自己的风格，跟其他乐队都差不多，真是没意思了。
I totally agree, Li Hua. Luckily, they are not just some run-of-the-mill rock band.
Run-of-the-mill? 这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run-of-the-mill, that means that it's very average or just like all the others.
Oh, run of the mill 就是没有特色千篇一律的。你意思是说这个乐队并不是那种毫无特色的乐队。
Exactly. For example, the makers of Avatar said it would not be just another run of the mill action movie and would be like nothing anyone had seen before.
是啊，电影《阿凡达》当初宣传的时候就说自己是非比寻常，观众从来没看过的新类型电影。是啊，Larry。 这个乐队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过的？
Well, they still aren't very well known, so only music magazines write about them. You won't read about them in the standard run-of-the-mill newspapers.
哦，主流媒体没有报道他们，只有在比较专业的音乐杂志上面才会看到关于他们的介绍。Larry, 我有点肚饿，我们去演唱会之前可不可以先吃点东西啊？
Sure, where do you want to eat?
不如麦当劳啊。
McDonald's? I don't want to eat at some run-of-the-mill fast food restaurant.
但是演唱会还有半个钟头就开始了，吃麦当劳快点嘛。
Don't worry, we can be a little late. I think the opening band is just some run-of-the-mill pop band.
你是说负责开场的乐队没什么特色，不看都没损失。哎，不如我们吃寿司了。
Sounds good, let's go.
Larry, 这个乐队太好了，他们肯定会红的。
Do you think so?It takes a lot of luck to become a famous band. There is a lot of competition out there.
你讲得啱，不过要想成名，就要努力抓紧机会试下嘛。
Right. Even though the chances aren't very good,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roll the dice.
Roll the dice? 你是说择色仔？
Right. When you roll the dice, that means that you take a chance, just like when you make a bet gambling.
Oh, roll the dice, 同择色仔一样，表示碰碰运气。你即是说虽然很多乐队最终都红不到，但是想出名的人还是应该碰下运气，讲不定就可以成功。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Terence wasn't sure he would like living in New York, but he decided to roll the dice and move there anyway.
Oh, Terence 并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喜欢纽约，不过他还是决定先搬过去，试下住在那里。Larry, 如果是你，你想住在什么地方啊？
Definitely Hawaii.I'm not sure that I could find a job there, but it's such a beautiful place that sometimes I think it's worth rolling the dice.
哈哈，即使冒住找不到工的危险，你都想搬去夏威夷？我同你就不同了，我想去罗马，而且我肯定找到工的。我要去做意大利菜大厨。
Wow, that is definitely a roll of the dice. You don't know how to cook Italian food?
A roll of the dice? 你是说我希望渺茫？我才不理啊。唔识就可以学啊嘛！诶，系啦，讲到意大利菜，不如去你屋企附近嗰间餐馆食啲宵夜啦。
I don't know. I read in the newspaper that it's just boring, run-of-the-mill Italian food.
诶，唔好听报纸，我哋自己去试下。
Well, all right, let's roll the dice and see what happens.
好啊，不如食完我哋再睇午夜场，最近有咩好片啊
？I'm not sure. Let's just roll the dice. We'll just go to the theater and watch whatever movie happens to be playing.
诶，咁都唔错噃，诶，行啦。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run off the mill， 表示冇特色，千篇一律；而另一个咧就系 roll the dice， 意思就系指碰运气。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一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啦。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